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这次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10点，我是齐永明，接下来为您报告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晚间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解决叙利亚武器袭击的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新一轮外交努力令人感到鼓舞。中国国营造船计划发募私募股份，筹集巨额资金建造军舰。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官说，被中国国民党开除党籍。苹果推出新款手机取悦中国用户。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星期三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12周年之际举行庄严的纪念仪式。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首先来关注美国的方面的消息。奥巴马总统星期二晚间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解决叙利亚化学武器袭击的新一轮外交努力令人感到鼓舞，但是叙利亚问题事关美国的原则立场和国家安全，因此国会仍需投票支持可能发动的有限的军事打击。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鲁宾逊发来的报道。
奥巴马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直接向美国人民阐述对大马士革8月份发生的化学武器攻击做出坚定不移的回应，是攸关全球安全的大是大非问题。美国情报部门说，至少1400名男女老少在化学武器攻击中丧生。奥巴马总统说，国际社会不能接受他所说的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犯下的如此罪行。
When dictators commit atrocities,
当独裁者犯下暴行时，他们指望世界视而不见，直到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被人淡忘。但是却否定，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和国际社会要如何动作。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prepared to do about it.
早些时候，美国国会就叙利亚问题展开激烈辩论，议员们就俄罗斯提出的将叙利亚化学武器交给国际监控的方案向国务卿克里提出质疑。
俄罗斯的方案必须得迅速得以贯彻执行，必须是真实可信和能够核实查证的。
奥巴马要求国会在首先通过外交渠道解决时，先推迟就是否动用军事手段的问题进行投票表决。奥巴马说，倘若需要军事打击的话，目的应当是遏制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降低阿萨德政府的能力。他说，未来任何行动都不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那样没完没了的，也不会像利比亚和科索沃那样长期的空袭行动，这也将减少对美国盟友以色列、土耳其和约旦等的威胁，并向叙利亚的盟友伊朗发出一个信息。
如
果未能坚决反对使用化学武器，将削弱禁止使用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助长阿萨德的盟友伊朗，伊朗必须要决定是要无视国际法制造核武器，还是选择一条更加和平的道路。
参议院共和党领导人麦克唐纳说，他不会投票赞成授权打击的决议案。
这项议案不会通过。
一些民调显示，美国人民强烈反对对叙利亚实施任何军事打击。奥巴马总统向国会议员们和在家中看电视的美国人民发出呼吁。
我请求每一位国会议员以及今晚在家中看电视的每一个人，去看看化学武器攻击的那些画面，然后问问，如果美国看到一个独裁者公然违反国际法释放毒气，而我们却视而不见，那么我们生活在怎么样的一个世界中呢？
叙利亚的战争仍在继续，奥巴马总统承诺，在美国一旦必须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还要加倍努力 寻求政治解决长达两年的叙利亚内战。
日本星期三加强在东海的监视行动。一年前，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购买了东海有争议的岛屿，而中国也宣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自日本政府一年前从日本私人岛主手中购买了这些有争议的岛屿以来，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降至多年来的最低点。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拒绝承认这一交易，并加紧对有争议的岛屿附近海域的海空巡逻，看来是以此表明北京对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的主权要求。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加藤胜信星期三说，东京将坚守有关这些岛屿的立场，但同时表示希望通过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关系。日本政府发言人星期二说，日本没有排除向这些岛屿派驻官员的可能性，而这一评论招致了北京的严厉指责。中国外交部说，北京严重关注这一评论，并警告说，如果日本采取挑衅行动，就必须承担后果。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来了解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国营造船业计划发行私募股份，筹集巨额资金建造军舰，这是北京首次利用资本市场筹款用于扩充军力。观察人士说，中国海军军力近年来迅猛发展，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国军舰数量有望到2020年超过美国，居世界首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营的中国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近期发布公告说，他计划非公开发行收购控股股东旗下军工重大装备总装业务资产。业内分析人士称，这次极有可能是为海军航母编队提供建造以及后续配套服务的资产，将大幅提高公司军品业务的比重，极大改善公司业务结构和利润的构成。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船舶重工有限公司计划向十家选定的公司发行多达22亿股股票，筹集84亿8000万人民币，相当于14亿美元的资金。这十家公司包括武昌造船厂和大连造船厂这两家姊妹公司，他们是中国军舰的主要生产厂家。中国船舶重工有限公司是中国海军装备的主要提供商。这家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表的声明中说，本次注入重大军工装备总装业务，中国重工将发生重大转变，真正成为中国资本市场最大军工蓝筹上市公司，将开创中国军品总装业务进入资本市场的先河，掀起军工资产全面证券化的浪潮。路透社说，这是中国首次采取重大举措，通过资本市场来筹集资金，用来构建其迅速增长的军力。中国目前军火工业和军费开支齐头并进，迅猛发展。根据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2013年中国的军费将比前一年增长 10.7%， 达到7400多亿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军费开支大国。发展海军是中国军力扩张的重点。据报道，继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成军服役以来，北京计划在今后5到10年建造一艘或多艘航母，而每一支航母舰队将耗费大约200亿美元。面临军费开支的巨大压力，北京开始转变思维。路透社援引中国证券业内人士的话说，军方高层正在转变观念，预计军方资产证券化将成为未来北京军力扩张的趋势，资本市场在军费开支中的份额将越来越大。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上个月发布的文章指出，中国军用造船业迅猛发展，正在研制和正在建造的潜艇及水面舰艇数量惊人。文章预测，中国海军军力扩张未来将实现以下3个目标：到2015年， 建造大型军舰的能力居世界第二，到2020年潜艇、水面战舰以及其他军用船只的生产量居世界第一，到2020年中国海军舰只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将达到俄罗斯2013年的水平，2030年将达到美国2013年的水平。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朝鲜半岛方面，朝鲜和韩国同意下星期一试行开放开城工业园区，该园区位于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北方一侧。韩国统一部说，经过长期谈判之后，双方的谈判代表就重新开放开城园区的问题达成了协议。双方的谈判一直进行到星期三凌晨。重新开启开城联合工业园区是一系列缓解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举措中的最新一个。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楠的综合报道。
韩朝关系在平壤今年二月第三次试爆核装置后陷入多年来的最低点。在危机处于最高潮时，朝鲜几乎每天都要对韩国和美国发出核战争威胁。南北关系恶化最引人瞩目的殃及对象之一就是开城工业园区。在园区今年四月关闭之前，是硕果仅存的南北合作领域。双方的重启园区进行了几个月的会谈，进展缓慢的会谈在星期三终于结出善果。首尔宣布达成协议，从下个星期开始试行恢复园区运作。另一个南北跨境合作领域似乎也接近恢复，这是让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导致的离散亲人团聚的项目。三年前，团聚活动在朝鲜炮击韩国边境岛屿延坪岛后被暂停。不过，按照去年达成的一项协议，双方各有大约100人将参加9月25日至30日在朝鲜风景胜地井冈山的团聚活动。朝鲜还建议恢复韩国人参观井冈山的项目。2008年，在一名韩国妇女被朝鲜士兵开枪打死后，首尔方面中断了井冈山旅游项目。首尔说，平壤试图把恢复家庭团聚与重启旅游项目挂钩，对此韩国方面不能接受。井冈山旅游和开城工业园区一样，是贫穷的朝鲜的重要现金来源。到目前为止，韩国同意讨论恢复旅游项目，但推迟了开始讨论的日期。不过，在说服朝鲜放弃其核武器方面还没有进展迹象，这仍然是韩朝主要矛盾之一。朝鲜最近表示准备好重启停顿已久的六方核会谈，但是又宣布永远也不会放弃核武器。朝鲜废弃核武器是联合国安理会的要求。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被指卷入官说案而引发的政治风暴愈演愈烈。中国国民党考纪会星期三作出决议，以损害党之声誉为由撤销王金平的党籍。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樊东宁的报道。
国民党星期三召开考纪会处理有关于立法院长王金平涉嫌官说案。王金平与党主席马英九分别进入考纪会说明，考纪会最后作出撤销王金平党籍的处分。考纪会主委黄昭元表示，
依据中国国民党党章第35条第一项第二款，损害党之声誉及第36条第一项第四款之规定，王金平同志予以撤销党籍处分。
而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也召开记者会表示，希望王金平知所进退，主动辞去立法院院长的职务，
为的就是希望王院长最后关头可以主动的辞去立法院院长以及不分区立委，为国会、为国民党 保留最后一丝尊严。
国民党的这项惩处是因为王金平涉嫌为民进党立委柯建明向司法单位关说，希望承办的检察官不再针对柯建明的案子进行上诉。王金平在向考纪会递交的陈述书中强调，自己没有官说，没有违反党的纪律，也没有触犯党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后更署名中国国民党永久党员。王金平自从1999年以来担任立法院长，与在野党保持良好的关系。外传马王两人因当年竞争党主席职位素有心结，如今马英九执意对王金平开闸，不但民进党抨击这是在操弄司法进行政治斗争，也在自家党内引来批评。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政治风暴不但可能导致国民党分裂，甚至有可能影响到两岸关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再关注香港方面消息。香港一个民间组织去年为湖南邵阳在警方严控下离奇自杀的六四民运人士李旺阳筹得了7.2万港元，并于今年七月将汇款汇到李旺阳妹妹李旺玲的户头。不过汇款至今仍被邵阳当局扣押掌控，而香港方面正要求银行安排把捐款退回原主。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发自香港的报道。
香港华人民主书院去年为被香港人认为属于被自杀的六四铁汉的李旺阳的家人筹得一笔款项，该书院董事陶君行两个月前将款汇出，但李旺玲家属一直没有收到汇款。有消息指，李旺阳家属受到邵阳保安局的警告，表示这笔钱不能动，声称要调查捐款人是否敌对势力和捐款是否用于颠覆活动。李旺玲丈夫赵宝珠表示，他曾听说有一笔汇款从香港过来，但直到8月3日，他们那边一直没有看见汇款。赵宝珠说，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陶君行表示，他是在7月17日透过他个人汇丰银行户口汇款到赵宝珠中国建设银行湖南邵阳分行户口，银行隔天也发出了汇款通知，表示汇款成功。这笔款项是去年六月时港人在中国驻港机构中联办门外绝食所筹得的款项。陶君行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说，当时他收到中间人消息说能够汇款到赵宝珠户口，才决定通过银行汇款。陶君行说，
因为那笔数根本就从来显示不到在他户口里面，而我自己汇出去嗰笔钱咧，就已经
那一笔钱从来都未能在他们的户口中所置，而我自己也已经汇出了那笔钱。那笔钱不上不下，就如蒸发了一样。其实这反映到内地的政治制度，像是在看看那些人是不是敌对分子等等，完全违反了我们香港人所认识的。另外就是，原来内地的银行是可以让国家的机器或者政府的部门做出这样的事情。
陶君行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收到退款，但在9月10日已经正式向汇丰银行要求安排退款。他表示会再想办法把钱送到李旺林手中，因为始终是香港人的钱，当作给他们的白金。他认为当局的打压不会影响港人捐款的热心，反而会影响港人对国内银行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在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军方被指攻入美国多个公司的电脑系统，引发人们对未来网络战的忧虑。西方一些网络专家说，网络战的风险被人夸大，也有人认为网络战是否开打由不得自己。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今年二月，美国私营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发表报告，用超乎寻常的具体细节描述了中国军方在过去几年中如何向包括美国几十个机构在内的100多个机构发动黑客攻击， 引发美国政府、国会、舆论和民间社会对网络安全的空前关注。网络安全专家们说，中国目前实施网络入侵主要是为了窃取军事、政治或商业情报，但是一旦网络战开打，他们有能力破坏美国关键的基础设施。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罗杰斯早前表示，中国网络间谍的猖狂程度前所未有，面对中国军方操纵黑客活动的现实，美国正在网络战中败下阵。自从1990年代初以来，一直有人担心会爆发网络战争，网络攻击常常引发公众的忧虑甚至恐慌。伦敦国王学院教授汤姆斯·瑞德9月9号星期一在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一场讨论会上说，网络战的风险被人们夸大了。
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网络攻击导致大规模停电的事件，尽管有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企图，而且理论上也可能成功。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因为网络攻击而丧生或受伤。
瑞德在他撰写的新书《网络战不会开打》中说，战争的三个要素是暴力、行动的目的和责任归属。网络冲突不仅不完全具备这些要素，而且往往给了人们避免暴力冲突的一个选择。
暴力破坏与非暴力破坏比较容易区分，比如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2012年遭受的网络攻击完全是非暴力破坏行为，但是那次攻击相当有效。
汤姆斯·瑞德关于网络冲突能帮助避免暴力的说法受到强有力的挑战。在同一讨论会上发言的华盛顿大西洋理事会网络国政项目主任杰森·希里，前不久将过去20多年的网络冲突的研究结果编辑成一本书。这位曾经在白宫负责网络基础设施保护事务的网络专家说，网络攻击的确没有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个记录很难保持下去。
一旦你把钢筋、水泥等实实在在的设施与互联网连接，而且我们正在这么做，并推出一些很棒的产品，我们就应该考虑他们的安全性。再过2-3年，我们回顾那些曾经没有人因为网络攻击而丧命的时光，会感到那是甜蜜美好的日子。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上任之前曾对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表示，网络攻击对于美国造成的威胁不亚于任何其他种类的威胁，称网络攻击是阴险的，是一种无声无息的前所未见的威胁。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的首席安全官理查德·贝里奇对美国之音说，西方学术界人士可以就网络冲突是否具备战争的三个要素而争论不休，更重要的是网络冲突的潜在对手如何看待网络战。
我同意一位教授的说法，蒂姆·汤姆斯教授说，当你处在冲突或者潜在冲突当中，你不要理会自己的字典怎么说，你应该读一下潜在对手的字典。他建议看一下俄罗斯和中国人的字典，他们对战争和冲突的定义比我们的更广泛，包括政治和经济等领域。
贝利奇说，自从今年2月他所在的曼迪昂特公司揭露中国军方大规模攻入美国公司的网络系统之后，虽然美中两国政府展开了有关会谈，但是中国军方并没有减弱这类的攻击行为。北京断然否认中国军方和任何政府机构发动或参与了网络黑客活动，称此类活动违反中国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为了争取中国庞大的手机消费市场，美国苹果公司除在本土之外，还特意在中国举办了最新款手机的发布活动。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新苹果手机对许多中国用户可能还是略显昂贵。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苹果公司9月10日在北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推出了新款的 5S 和价格较为便宜的 5C 型新手机。几个小时之前，这场新款发布会刚刚在加州总部举行。评论认为，这种安排足显苹果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现场媒体记者一睹为快，立即现场实际体验，找到感觉后快速发稿发照片。现场的苹果公司人员利用多媒体手段，不失时机地介绍最新产品的性能，色彩多样是新款机型的亮点之一。 不过知名作家王飞介绍说，
我真的花四千五百块钱买一个上一代的手机，我真的疯了啊！我觉得这没有那么大的必要去买这么一个东西了，我觉得。但是可能如果我事先不知道这个事儿，或者我本身对这个东西不是特别 care， 然后我看到好多颜色可选，我可能会考虑。
北京民众还是不断的有人赶来一饱眼福，是的，买的，不买的，看热闹的，评头品足。25岁的北京青年居民刘东海说：“
我觉得吧，这5C，对我原先预估的话是在3000左右，然后现在刚才您说的是大概是4000多，我觉得对廉价版的5C可能有点贵，我觉得我不会去买。然后5S的话也5000左右，跟原先发布的5和那刚出的5和4S 都价格都差不多，可能会这个有会接受。”
不过22岁的北京青年梁海说，
你非要去比哪个手机更好没有什么意义，像我可能觉得，我觉得 iOS 生态圈的质量比 Android 生态圈高得多，所以我选择这个，哪怕苹果可能下一代手机还是提升没有多明显，但是有这个 iOS 这些 iOS app 的生态圈在，那它的对我的价值就要远远高于 Android。
邵恩·瑞恩是中国市场研究公司的执行理事长，他说，苹果已经不再是中国20几岁年轻人想要购买的酷型产品了。上个季度以来，苹果的品牌形象的确在恶化，中国年轻人都在希望购买国产的小米乃至联想品牌，因为这些牌子的价位适中，大概比苹果机便宜30%到40%，而实际上苹果机的所有附加配置他们也都一应俱全。过去半年到9个月期间，苹果没有拿出具有创意的崭新产品。苹果公司目前的市场占有率为4490亿美元，是世界上价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但是该公司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市场的占有率今年第二季度下滑了5%。市场占有率不仅落在韩国三星之后，而且还不及中国本土品牌联想、中兴、华为以及只有3年历史的小米系列手机。小米公司自称是中国的苹果。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一块儿了解中国城市的消息。根据一个为评估中国城市化政策所做的调查报告，在中国有80%中国城市呢，都无法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呢取得平衡。其中呢，这有包括北京和天津等中国北部的大城市在内。有报告说，这些大城市在享受高的经济增长的果实的同时，也面对伴随而来的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后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国际管理咨询公司艾森哲9月10号公布与中国科学院共同进行对中国73个城市所做的调查报告。这些城市分布于中国的31个省份、直辖市和自治区。报告对这些城市的经济表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以及对天然资源的依赖程度进行评估，发现在73个城市中，只有16个可以在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运用和保护间取得协调。他们是属于能够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平衡型城市，这包括中国南方超级大城市如上海、广州和深圳等。这些城市不但有强劲的经济表现，也有好的环境质量和排放管理。世界观察研究所中国项目经理马海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大城市在齐聚和扩张的过程中，从土地利用、建筑材料的生产、运输、城市人口的交通和垃圾等每一个阶段都对环境造成破坏。马海滨认为，中国在城市发展的问题上必须开始思考如何去中心化的问题。马海滨说，
伴随着那个以中心化和那个集成化那个为目标的这种一种城市化扩张模式所带来的环境污染是很普遍的。你各个城市你要有它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不必要照抄一个大而全的模式，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要有，什么都要建成各种各样的那个中心。
马海滨表示， 包括发展城市卫星圈及使用绿色建材等，都是能够减少破坏环境的方式。马海滨说，
像某些城市化那个效率最高的城市，它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中心化城市扩张呢所带来的那个负面影响。像北京，我看到的材料说它已经在考虑，就是说去中心化，那个不一定要都要到那个二三环以内来，它已经开始在想着那个，就是说在周边各和周边各个县合作，开始建成一个大致一区类似于那种卫星圈一样的那个城市。我已经看到有相关的那个规划在进行。
在报告的其他三种类型中，有25个城市属于低发展、高排放、依赖重工业的传统型城市，另外还有经济发达但环境质量不佳的富有型城市，例如北京、天津、渤海边缘和长三角地区的城市，他们拥有高经济增长，但也面临拥挤、雾霾、垃圾和缺水等问题。至于潜力型城市，则是多数位于中国中西部的中等规模城市，他们的人口大约在100万到300万之间，人均 GDP 在5万到7万人民币左右。这些潜力型城市是未来最有可能取得资源与经济发展平衡的城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美国。美国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星期三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12周年之际举行庄严的纪念仪式。奥巴马总统带领人们悼念在纽约和五角大楼等地被基地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杀害的近3000人。奥巴马总统夫妇和拜登副总统夫妇在美国东部时间8:46默哀。那是12年前9月11号第一架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击世贸中心的时刻。奥巴马然后将出席五角大楼为100多名遇难者的家属举行的纪念仪式。在纽约，遇难者家属将在每年一次的纪念仪式上朗读世贸中心遇难者的名字，其中包括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6名遇难者的名字。宾夕法尼亚州的沙克斯维尔也举行纪念仪式。12年前的9月11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93号航班被劫持以后在当地坠毁，机上33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全都遇难。之前机上乘客和劫机者搏斗，企图夺回飞机的控制权，据信劫持者企图想飞往首都华盛顿。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年是911恐怖袭击事件12周年，而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富勒顿市，居民汤利连续13次用自己设计的独特方式纪念这个日子。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的报道。
一排排朴素的十字架伫立在如茵的草坪上，成千的星条旗整齐地罗列一旁，乍看下犹如一处安葬阵亡将士的美国国家纪念公墓，但它不是。这只是南加州的一个普通民宅，每年九月这里会化为一个景点，吸引路过的人驻足流连。金伯利说，
I found out about it on the news.
我从新闻里得知了这个地方，我没有地址，只有街名，我就在这附近转来转去，终于找到了。
丽莎说，
我女儿还不到8岁，我带她来，告诉她发生了什么。许多孩子忽然之间就失去了父母。
金伯利表示，
太让人感动了。我们住在这里，享受自由。我们的国家实在奇妙。我要用相机记住这个地方。
汤利是这个911纪念庭园的主人。汤利说，
2001年在911悲剧发生8天后，我就推出了第一个纪念摆设。从那天后，我每年在911之前6天展示纪念庭园，一直到9月12号，每年都一样。
第一年的展示是这块纪念牌，后来规模越来越大。腾里表示，
第一块草坪上有343个十字架，代表在9月11号丧生的每一个消防队员。
草坪远端有一个1米多高的大十字架，上面写着“纽约消防队”。腾里表示
，represents like a father。这个十字架像是一个父亲，张开两臂，呵护这块草坪上所有的消防队员。
汤利允许别人帮忙插旗子，但每一个十字架都只能由他自己安插。他说
：“I have 2,970 flags with。”第二块草坪上有2970面国旗，上面是所有在911事件灰飞烟灭的个人。旗子上有他们的死亡地点、世贸中心、五角大楼或者飞机。
第三个草坪纪念所有在911丧生的警察，一共有74个十字架。最后一个大十字架是今年新加的，纪念后911的死难者。他们有的是救难人员，有的是包商，有的是义工，在911之后罹患癌症或者呼吸器官疾病而丧生。汤利制作的十字架，从木料、油漆到题字都不假他人之手，他认为这才有机会让他认识每一个死难的同僚。丽莎表示，
他非常关心一般人，不仅仅是消防队员和警察，而是所有那天丧生的人，提醒美国人不要忘记，因为明天会发生什么谁也不敢说。
汤利在前院放张桌子，上面有911的统计数字，343个消防队员的照片，还有访客留言簿，让人们重温911的历史，也分享自己的感想。金伯利说，
我写了谢谢你，这真美，由于有你这样的人，美国成为更好的家园。
丽莎表示，
看到像纪念庭园这样的地方，让我牢记身为美国人的真谛，谢谢你的辛苦付出和贡献。
伊威特留言感谢汤利的付出，他说，
对那些在911事件当中失去亲友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感人的纪念活动啊！我一想到汤利所做的一切，就让我激动的起鸡皮疙瘩，这个纪念庭园简直是太美了。
在今年911的前夕，汤利接到意外的谢礼，华人画家曹勇的画室代表李奥把曹勇的画作《自由》送给了汤利。李奥表示，
你为这个国家所做的和曹勇为这个国家做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用这幅画和你分享这个精神。
从纽约、芝加哥到洛杉矶，都有消防队悬挂这幅油画。自由对汤利别有意义，不仅因为这幅油画和他的纪念园一样，都是在向911事件的消防员致敬。汤利说，
我是个消防队员，在奥兰治县消防队工作，911事件发生后，我深感必须做些事儿。
就因为内心的一股冲动，促成了他的911纪念庭园的诞生。汤利表示，
我最感动的经验发生在911十周年，两三位女士走上前来拥抱我，无法控制的啜泣。我从来没见过他们，那一刻我才了解这个纪念活动对全世界的影响力。
夜深人静，虫声唧唧，汤利在庭院四周点起灯火，继续照亮人们对911的记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任期将于明年1月结束，奥巴马总统将于近期提名相当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系统总舵主的下届美联储主席人选。目前最被外界看好的是前任美国财长劳伦斯·萨默斯和现任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两派支持者的阵营的口水战早已如火如荼的打响，几乎与公开竞选无异。分析人士担心，本应不受外界干扰的联储主席遴选程序如此高调进行，恐怕会伤及美联储的决策独立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袁野的报道。
今年六月，不知是出于有心还是无意，奥巴马总统在接受访谈节目主持人查理·罗斯采访的时候说，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的任期已经超过了预期。这番话等于告诉外界，明年一月任期届满的伯南克将不会留任。这自然也引发了外界关于谁来接替伯南克的无限遐想。在接下来的众说纷纭中，前财政部长、现任哈佛大学教授的劳伦斯·萨默斯和现任美联储副主席珍妮特·耶伦最被舆论看好。上个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民主党籍议员分别致函奥巴马总统为耶伦游说，他们说耶伦在保护就业和银行业监管方面的资历与成就证明他将是下一届美联储主席的最佳人选。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的时候也说，美联储如果能够迎来历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将是很棒的一件事。萨默斯的支持者们不甘示弱，随即在舆论上展开了反击。他的前任下属、曾经在克林顿执政期间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助理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布拉德·德隆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说，无论从经验、价值观以及对经济运行模式的理解来看，萨默斯都是下届主席的最佳人选。此间也有美国媒体援引接近白宫权力核心的消息来源报道说，前财长蒂莫西·盖特纳和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吉恩·斯伯林等人正在幕后向奥巴马总统大力举荐萨默斯。在美国的政治体系内，美联储主席与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颇为类似，总统根据个人的喜好选择认同自己政治观点的人提名，但提名一旦获得通过，被提名者在担任公职期间则应该摒弃任何政治立场，有时甚至需要对抗来自总统本人的压力。华盛顿邮报最近在一篇社论中指出，围绕伯南克继任者提名之争已经演变成一场吵吵嚷嚷的代理人战争和马戏，此情此景不仅看起来令人难堪，而且为金融市场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同时也将削弱美联储决策的独立性。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货币政策问题专家雅各布·科克加德说，和前几届美联储主席的替换相比，伯南克继任人选的角逐似乎的确更具党派色彩。
This is, of course, first and foremost, it has to do with the speed of the tapering, so to speak, so-called tapering of the current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
科克加德说，首先，我们知道美联储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开始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而退出的速度和力度都是政治上极具争议的话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自从加强金融系统监管的弗兰克多德法案实施后，美联储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金融监管职能，这也使得美联储主席的角色更具政治色彩。在国会民主党籍议员致函奥巴马总统为耶伦游说之后，白宫官员曾经对此表示不悦，他们强调提名美联储主席是总统本人的决定，不应该有党派之争介入。事实上，除了萨默斯和耶伦之外，美联储前副主席艾伦·布林德、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以及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席劳拉·泰森也都被长期观察联储动向的评论人士认为可能成为下届主席的人选。但是，美国舆论界似乎对萨默斯和耶伦情有独钟，媒体仅仅抓住耶伦和萨默斯在性别、职业背景和货币政策理念以及在华盛顿权力中心所处位置的不同，把下届联储主席之争描述成一场巾帼不让须眉的性别大战，货币政策温和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阉割对决，以及白宫圈内人士和美联储现行政策主要制定者之间的角力。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科克加德认为，耶伦和萨默斯的差别主要集中在个人因素，如果单从政策取向来看，两人其实都显示出明显的温和姿态，差别远远没有外界渲染的那么大。
While it is true that Larry Summers at some point expressed some doubt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quantitative easing,
他说，尽管萨默斯曾经对量化宽松的效果提出过质疑，但是如果我们梳理他以往的言论， 就会发现他从来没有否认过量化宽松的必要性。事实上，从他早年担任美国财长和后来担任总统首席经济顾问期间的记录来看，他对于扩张性和刺激性的政策的青睐，以及对降低失业率的重视，并不亚于耶伦。现年66岁的耶伦学术背景深厚，早年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担任教职，后来进入美联储系统，曾历任旧金山联储银行行长和美联储理事，并且在2010年由奥巴马总统提名担任联储副主席。2007年，在包括伯南克在内的多位联储高层官员对次贷危机不以为然的时候，耶伦就已经就次贷危机和指数率的激升发出了警告，展示出他对金融系统过人的判断力。此外，耶伦在通胀和就业之间的取态较为温和，为维持就业增长而甘于对通胀采取更包容的态度，这也是他在民主党议员当中赢得广泛支持的重要原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看看一块儿来看看薄熙来案。薄熙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虽然一审结束，但这场世纪大审给中国政坛造成了震荡，还在继续。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访问了中国知名近代史学者张立凡，为我们解读博案对北京高层政治以及三中全会的影响。接下来是专访的最后一部分。
张立凡先生，中共18届的三中全会呢，定于10月份召开。外媒普遍认为，推迟召开的原因呢，是因为当局想在薄熙来案要在三中全会之前画上一个句号。你怎么分析薄熙来案件对三中全会的影响？
我想这个薄熙来的发供还是对这个习近平先生和这个现在的领导核心造成了一定的被动啊，就是他这个惊人之举，可能一个是就是我刚才讲的阻断这个原来高层各派打算抛弃他的这种共识，使他的问题重新成为一个没法这个迅速消除的问题，还继续这个问题还继续存在。而且呢，还有一点，从政治上那个大家都觉得薄熙来得分了，那么丢分的是谁啊？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也表达，就也暗示出对个人能力的一种评判。就大家有可能在想，薄熙来是一个强人啊，真正的强人，但是有的人可能不是，所以这种联想其实都是不太有利的。所以我想可能一个呢，需要尽快的淡化薄的这个审判，然后尽快的介入下一个程序，这样呢可能就使得高层的话题有了转移，公众的注意力也有转移。
那么薄熙来和他的律师团队会提出上诉吗？您觉得会不会有二审？
我觉得应该有二审，因为薄熙来如果说在一审结束以后就不再提出二审，他好像就不是薄熙来了。因为薄熙来这个人的性格来讲，他肯定是一个不服输的人，所以我想会有二审。
有报道说，庭审最后呢，薄熙来的家人全体起立鼓掌，说熙来好样的。那么据您的了解，薄熙来的家人他们对这个案子怎么看？
我没有，就是最近并没有这方面的接触，但是我认为啊，作为亲属支持他们一个家族成员，这个事情是从人情上来讲是可以理解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利用亲属来指控一个被告，就利用亲属的这个供词来指控一个被告，这个好像从现代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公认的这种司法的文明来讲，好像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对于比如说像博古开来对他先生的这些证词，特别是经过薄熙来把它漫画化以后，这个大家就觉得好像 更有一种轻蔑的感觉。所以我想这次不管这个我们从政治上怎么评判薄熙来的这些个做法，他以往的这个施政什么唱红打黑这一套，因为他也是一个践踏法治的人，但是这一次来看至少这个从政治上他得分这点是没有疑问的。而且还有一个联想，就是如果薄熙来是一个宪政体制下的政治家或者政治人物，他完全没有必要用这种就是用这种阴谋的方式来谋夺最高权力，他完全可以通过公平的竞争来这个问鼎最高权力。正是由于我们这样一个一党专政的体制，他没有外部的竞争，所以所有的政治斗争都必须在这个暗室里面进行，而这种暗室里面进行的斗争会变得非常的残酷，也就是中共历史上经常讲的所谓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所以这个案件正好证实了这个体制所存在的这种弊病。
您觉得在现行的体制下，薄熙来翻身的机会到底有多大？新华社关于三中全会的新闻稿呢，没有提到政治体制改革有大动作，而是把焦点呢放在反腐和深化经济改革。你怎么看待中国维持现有政治体制下的薄熙来翻身的机会？
翻身的机会就是实际上在于，一个是高层的权斗会朝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因为刚才你也问到，你说这个这次没有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没有这方面的强烈信息，我想可能是这个习先生他的权力还不够稳固，所以他如果他真的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可能会得罪党内的大部分同僚，这样他的位置就变得非常的危险，他有可能重蹈像胡耀邦、赵紫阳那样的格局，就是他自己被他的同僚们掀下去。那么我想在习近平先生他可能不敢冒这样的风险，同时也就说明这个体制不大容易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种权力斗争还会继续，然后社会的两极分化还会继续，这个而这个经济上可能又找不到这个比较好的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可能有三条曲线，一个是政治的一条这个曲线，一条是经济的曲线，一条是社会情绪的曲线。如果这三条曲线同时达到临界点，我觉得就可能出现崩盘。那这样的话，薄熙来可能还有机会，甚至文革是不是会重新以某种方式重现，也是可以想象的。
有媒体报道说，如果中国现在一人一票普选，那么薄熙来有可能当总统，说明毛左的一套在中国仍然是有市场。您觉得这种预测有道理吗？
我想这不大容易，因为这个我们的党组织还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相信如果中国，我此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普选问题，我认为如果中国现在马上就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至少我相信共产党仍然会执政啊。那么至于说薄熙来会不会当总统这个问题，那要看是谁和薄熙来竞争。
他会不会成为一个反对派的领袖呢？
他完全有可能。所以我就说在宪政制度下，薄熙来其实他的成算可能比其他人会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在这个出现动乱的情况下，薄熙来也可能成为这个群众的领袖。他是一个 Christmas 式的人物，所谓叫魅力型领袖。
那么作为一个魅力型的领袖，他现在对习近平还构成威胁吗？
暂时还不会有。我想这个毕竟这个习先生他这个大权在握，同时呢可能这个像北京军区、沈阳军区这样的重要的北方的这个军区 应该是都是忠实于他的。
各位听众，这次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谢谢各位收听，再会。
美国之音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国会推迟就授权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进行表决。他谨慎地支持俄罗斯有关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外交计划。奥巴马星期二晚间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俄罗斯的建议和据报叙利亚的赞同立场是令人感到鼓舞的迹象，但表示如果外交活动失败，美国军队将做好予以反应的准备。按照俄罗斯提出的方案，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政府应将其化武交付联合国销毁，而美国则不将其军事打击叙利亚的计划付诸实施。奥巴马说，目前判断这一方案是否奏效还为时过早，但他表示这有可能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销毁叙利亚的化学武器。按照原定计划，奥巴马将在星期二的电视讲话中敦促国会和民众支持对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但由于外交局面的迅速变化，奥巴马要求国会议员们暂缓表决。联合国调查人员说，叙利亚违反人权的现象仍在继续，政府军和不惧怕问责的反对派战斗人员都在屠杀。联合国叙利亚调查委员会星期三发布了一份新的报告，描述了无情的炮火和围困以及广泛的酷刑。报告说，不分青红皂白或者是不成比例的炮击是造成大部分平民死亡的原因，也是人们背井离乡逃到叙利亚其他地方或邻国的主要原因。在另外一方面，在美国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州星期三在201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12周年之际举行庄严的纪念仪式。奥巴马总统带领人们悼念在纽约和五角大楼等地被基地组织恐怖分子杀害的近3000人。奥巴马总统夫妇和副总统拜登夫妇在美国东部时间8:46默哀，那是12年前9月11日第一架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击世贸中心的时刻。奥巴马然后出席五角大楼为100多名遇难者的家属举行的纪念仪式。在纽约，遇难者家属在每年一次的纪念仪式上朗读世贸中心遇难者的姓名，其中包括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6名遇难者的名字。朝鲜和韩国同意下个星期试行开放工业园区，该园区位于朝鲜半岛南北分界线的北方一侧。韩国统一部说，经过长期的谈判，双方的谈判代表就重新开放开城工业园区问题达成了协议，双方的谈判一直进行到星期三的凌晨。日本星期三加强在东海的监视行动。一年前，日本政府从私人手中购买了东海有争议的岛屿，而中国也宣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加藤胜信星期三说，东京将坚守有关这些岛屿的立场，但同时表示希望通过外交途径缓解紧张关系。最后，总部在北京的出版物胡润百富说，过去一年来，财产达10亿美元以上的中国富豪上升到了300多人。根据2013年胡润百富榜，中国目前有315名财产逾越10亿美元门槛的富豪，这是首次超过300人。该出版人胡润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艰难的增长放缓，而亿万富豪人数却在上升，这令人称奇。以上是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亚洲3号卫星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